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继续我们的出埃及记主日学，今天是29课，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继续仰望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学习，继续来学习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所设立的这些的祭祀的礼仪当中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们能够知道你何等的爱你的百姓。感谢主，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继续29章。那29章31节之后这一段呢，讲到的是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祭司的，要在这个圣处吃这些的祭肉。这里边说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在会幕门口吃这样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这句话呢，想再多补充解释一下，什么叫赎罪之物？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赎罪之物并不是说的是赎罪祭的肉。这是平安祭的肉，因为就是我们看整个圣经旧约里边讲到的献祭的祭肉可以吃的是非常少的，献祭的人可以吃的只有平安祭的肉可以吃。而在这个情景之下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是献祭的人，他们不是祭司，在这个礼仪过程当中祭司是摩西，所以他们吃的肉呢就是平安祭的肉。那为什么平安祭的肉又叫做赎罪之物呢？因为平安祭也是有赎罪的意义的，也是有赎罪的功能的，包括燔祭这些呢，都是里边包含着献给神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句话呢，我们如果看英文就更清楚了。33节 They shall eat those things with which atonement was made at their ordination and consecration， 就是在他们被按例被分别为圣，那做这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呢，他们吃这些的东西是为他们赎罪的，就是专门为他们赎罪，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承接这个圣职。所以说这个他们吃这些东西平安祭的肉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不只是一个吃，而是当中有一个意义。我们要清楚这一次的设立的祭司的职分，他们就是献几个祭，燔祭、平安祭、赎罪祭，都是他们是献祭的人。摩西是充当祭司的职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的一次开始，那设立祭司之后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就做祭司了，摩西呢以后就不再做祭司职分。接着说，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我们留意，在所有的献祭过程当中都有一个时间的要求，就是所有可吃的东西不是说随便留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尤其是祭肉有严格的规定，只有一种东西是可以留到第二天吃的，就是平安祭的肉，就是献祭的人可吃的，但是呢也是只是延迟一天而已，其他的呢其他的祭肉都是当天吃。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圣物，这是圣物，分别为圣，强调的就是这是特别的祭肉，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普通食物可以多几天吃，是吧？但是呢，这些是分别为圣的，归给神的，属神的东西，必须当天吃。那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原因呢？为什么第二天不可以再吃，必须要烧掉呢？其实和玛拿有点类似，是吧？玛拿也是，除非是星期五，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不可以再 收取玛拿了，所以呢允许他们第二天吃，而且神保守这个玛拿不会变质，其他的呢都是当天就吃。那这个呢，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支取神的恩典，不可以太随意，这个有时间的限制。另外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就是圣物是不可以玷污的，因为尤其是肉类是吧，很容易变质啊。中东那个地方呢也是比较炎热的啊，第二天呢很可能就变质了，就腐烂了。那作为圣物不可以腐烂，对不对？所以呢严格要求必须当天要吃，如果吃不完第二天就要烧掉了，不可以再吃，保证这个圣物它是新鲜的，不会腐烂。啊，这个呢，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诗篇十六篇里边讲的是吧？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其实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为我们献祭的羔羊嘛，他就是赎罪祭是吧？就是这些赎罪之物，其实也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说，不可以朽坏，任何的这个祭肉都不可以朽烂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可以留到第二天再吃。另外呢，其实也是神顾念人的需要，人的软弱。如果吃了变质、腐烂的东西，人会生病，是吧？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的。所以说呢，从这些的方面的考虑，这些的祭肉人可以吃的，必须是吃新鲜的，必须当天吃。那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恩典，不可以随意。就是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不可以说既然神有恩典，那我就不在意，反正有是吧？我慢慢的享受，慢慢的享用。不可以的，我们要重视，要珍惜，珍惜我们的机会。正如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节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现在有年日，就是我们能够蒙恩得拯救的时候，我们要抓紧时间珍惜我们的机会。所以尤其那些还没有信主还在慕道的，他们可能觉得来日方长，是不是？我不着急在这一天半天，还有很多的年日。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给我们年日到底有多长，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看重，要珍惜神给我们的年日，给我们的机会。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后边三十五节，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承接圣职的礼七天。也就是这个设立案例祭司这个礼仪呢，不是一天的，要七天，持续七天。那七呢就是完全是吧？而且呢三十六节说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每天要献一只的，七天就是七只牛为祭司献祭。然后接着说，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看这个，在神的殿中，在神的会幕里边，不只是人要分别为圣，要洁净，包括这些的物件、坛和里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陈设饼的桌子、香坛，所有的一切呢都要分别为圣，都要成圣。那这个过程当中是用膏抹坛，就是膏油。接着三十七节说，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那这个祭坛呢也是 consecrated， 被分别为圣，归给神，成为圣，而且呢是至圣，是 most holy， 是最为圣洁的。因为这个地方呢，祭坛是献祭赎罪的，是为人赎罪的，所以呢是至圣的。那为什么说凡挨着坛的 都成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不管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他碰到了这个祭坛，他就成为圣洁了呢，就成为圣了呢？应该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意思。接着我们看38节，说你每天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这是这个呢，不是前边第一天的，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了。平安祭只第一天献，然后呢，从第二天以后呢，也是2只，是早晚各一只。这个呢不是平安祭，是燔祭，早晚都是燔祭。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规定每天都要这样，每天都是要早晚各献一只燔祭。这个燔祭除了这个羊羔呢，还有这个素祭和它一起献，就是第40节说的，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10与捣成的油1/10调和，又用酒1/10作为奠祭。这个奠祭呢就是酒，其实这个奠祭有一个作用，就是助燃的作用，就是酒倒在这个肉上边烧起来呢就更容易燃烧。当然这个奠祭不只是这个意思，是浇奠在上边。保罗他说嘛，是我日子到了是吧，我被浇奠在其上，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奠祭。奠祭是和燔祭同献的。接着41节说，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素祭和奠祭的礼仪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个火祭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火祭就是 food offering， 就是像食物一样，就好像是以色列人为耶和华早晚做2餐，为耶和华做的食物，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就是献给神的食物，让神来享受的早餐晚餐。那这个晚餐呢，这个晚祭呢，诗篇里边有几次提到，是给我们感觉那个情景是非常的美的。那诗篇呢141篇2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这个晚祭诗人认为我们的祷告就像在黄昏的时候献上这个燔祭一样的，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这个馨香的火祭是蒙神喜悦的，神给他的食物他享受。那我们的祷告呢也是像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神喜悦享受我们的同在，享受我们的祷告。接着42节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看到没有，这是燔祭，这2只羊早晚都是燔祭。接着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就是神在会幕当中要与神的百姓同在的。建造会幕的目的在25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吧，又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百姓当中的。建立会幕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和他们同居，而且呢要和他们讲话。43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那这句话很重要啊，不管是会幕还是祭司还是祭坛，那成为圣不是因为人，也不是因为这些的礼仪，乃是因为神自己，因为神的荣耀让这些都成为圣。这是神的主权。接着44节说，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不断重复这个真理，是神让人成圣，是神让这些的圣殿里边这些的圣物成为圣。归根到底，这个根源是神的主权，是神让这些成圣。 就是四十五节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那这句话呢其实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不管是会幕圣殿他们献祭侍奉神最重要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的意义就在于这句话，就是神要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他们的神，这就是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关系。包括我们现在，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就是和神建立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这就是我们信仰。我们是和神建立一种关系，是和神的关系。所以说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现在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核心终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的这些的，不管是礼仪还是敬拜还是我们现在学习神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被分别为圣归给神，将来能够与神同在。接着四十六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最关键最重要的神的话。看神强调了很多次说我是耶和华，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查考，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总结性的话。往往在讲了很多事情以后，神最后就说了我是耶和华，我是以色列人的神。神一再强调他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我们现在也是，神很看重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就是和神交通，是吧？寻求神的旨意，那就是在和神建立一种关系，和神亲近，就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信仰其实就是建立关系，就和两个人一样，两个人原来不认识，认识了，熟悉了，然后呢，变得非常的亲密。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终信仰带给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得到了建立了这种和神的美好的关系，那我们的信仰就被建立了。反之，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对神还是很陌生，我们也不愿意祷告，和神之间呢还是一种很疏离的关系，只是啊，我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不可以的。那样的生命是一种虚浮的，可以说是肤浅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和神建立这种关系。好，接下来呢是相谈了。三十章这里面告诉我们，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那这个香坛呢，我认为它的重要性一点不比这个外面祭坛差，甚至呢比祭坛更重要。那我们看它在哪里，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香坛是最接近约柜，就是神的宝座嘛。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坛的规格，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方方的，就是一肘45公分，是吧，不到半米，高2肘，90公分。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它这个角呢就是牛角，坛的四个角呢要安牛角的，而且呢是跟坛连在一起的。接着说要用荆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先上金牙边。其实呢就等于把这个坛的表面外面全部要包金上面四围，你想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像一个小方桌子一样一个坛，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那上边是要烧香的，这个烧香并不是把香放在坛上烧，而是在香炉里面烧的。那这个香台上面四个牛角呢，也要包上黄金，也就是整个看起来这个就是一个金的，全都是黄色的，黄金包裹，全部外围都要包上金子。这个金牙鞭呢，就是一个装饰。接下来第四节，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秤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刚才讲过了，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唯有一件东西是看得见的，是在他们头顶以上的，就是约柜，其他的呢都是在下边的，都是肩膀扛着。但是呢，因为这个金环安在比较靠上部的位置，所以呢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在人的头顶以下。那我们看这里边也是同样，是吧？这个香坛也是同样，我们看安在什么位置。你看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牙子边就是在这个香坛的最上边，是吧？金牙边嘛，在最上边。那在这个金牙边的挨着下边，它就是也是非常靠上的位置，在坛的两旁，这个金环，用这个金环呢，就是穿着这个杠子抬在这个利未人他们的肩上。当然也是用皂荚木，是吧？这个杠都是一样的，全是皂荚木，外面包金。第六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有的话呢，都是跟摩西讲的，这个你呀，都是摩西这几章。放在哪里呢？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这个法柜就是约柜，约柜在至圣所里边。至圣所和圣所之间呢，由幔子隔开，也就是说，这幔子外边离约柜最近的，也就是说，圣所的最里面放的就是这个香坛。你看，是不是离神最近的地方？这个香坛呢，烧香，烧香呢就是献给神的，就是我们的祷告，是离神最近的。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好，圣经里边呢，他给我们的这些的信息啊，是可以说是支离破碎的。为什么没有把，好像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要，我们要认真查考圣经呢？就是我们这儿看到一个信息，可能我们没有留意，有时候就会忽略掉，然后呢就不知道。人家说啊，这个香坛到底是怎么烧香，多少频率，谁来烧，其实呢这里边都有，只是呢放在不同地方。所以圣经不是一个说明书，而是呢就是一直在按照圣经作者他的这种想法，不断的把信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这个放在圣经里。所以呢我们要去认真查考，然后呢我们要自己去总结。当我们梳理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要结合各处不同的圣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祭肉什么人可以吃，什么人可以吃，没有一个说这一条圣经说啊这个祭肉的问题整个把这些都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自己去在这些的所有的献祭当中，我们自己去看。那这里边也是，那什么时候烧香呢？到底怎么烧呢？其实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留意呢，就过去了。烧香是这样的，每早晨都要烧，黄昏的时候还要烧，也就是说一天要烧两次香。同时呢，告诉我们这个点灯到底。这个怎么点灯啊？什么时候点呢？这个灯是不是要一直点着呢？还是要熄灭呢？其实这里边也是告诉我，你看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什么叫收拾灯呢？收拾灯就是把灯熄灭，然后呢加上油把这个灯眼呢烧焦了，把它剪掉，这就是收拾灯。然后呢白天这个灯就不点了， 然后第八节黄昏点灯的时候，你看每天呢点一次，就是黄昏，黄昏天快黑了嘛，就点着这个灯，然后呢在点着这个灯的同时烧香，第二次烧香，也就是一早一晚要烧香，而且这个是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你看每天祭祀做的事情不少的是吧，早晚要献燔祭，当中除了羊羔还有素祭，就是细面，还有这个奠祭浇上酒，然后呢还要点灯，早上呢还要这个收拾这个灯，同时呢还要烧香，起码我们现在知道祭司起码日常的 routine 都是要做这些事情的。然后这个坛上呢有要求的，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然后呢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那这个呢其实很容易理解是吧，异样，什么叫异样的香呢，这个香啊后边有规定的，是特制的，这个在香坛烧的香是特制的香，不可以烧别的东西，不可以烧异样的香，就是除了这种香其他香不可以烧。另外呢这个坛专门是烧香的坛，是金坛，不可以用来献祭，也不可以用来献素祭奠祭，都不可以。其实呢大家想想，不可能的，一个羊羔这么大怎么能放在这么小的这个香坛上烧呢，是不是不可能的，这个做不到的。而且外边的祭坛是很大的，而且上面有铜网，放在铜网上烧的，这个香坛呢就这么小的一个木头的，外边包金，怎么可能在上面烧献这个燔祭呢，不可能的。但是呢还是要嘱咐不可以乱来的，这个香坛就是烧香的专用，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可以做。另外讲了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第十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那这个也是这个香坛的脚啊，不是外边的赎罪祭，赎罪这个祭坛的这个脚，是里边香坛的脚，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这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看又是至圣，是最圣洁的 most holy， 一年一次，这是在这个赎罪日这一天要做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做的，所以说一年一次可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这是一个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赎罪之礼，一年一次的。这个呢咱们先花点时间考察一下，在利未记的16章15节这样说的，随后他又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这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在施恩座，在至圣所里边把血带进来。接着说，他因以色列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像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接着18节，他要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就是从至圣所出来到幔子外，就是这个香坛，又要取些公牛和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上。接着19节，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接着我们看27节，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即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看这个赎罪祭呢，这个比较特殊的，它的血带入圣所了。那有一个规定，只要这个血带入圣所呢，这个肉任何人都不可以吃，祭司也不可以吃，必须要烧掉，而且呢带到营外烧掉。 在希伯来书里边呢，有一节经文就是在向我们解释这件事情。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接着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你看，这个祭肉其实是预表主耶稣的，是吧？这些祭肉拿到这个城外，拿到营外被烧，那主耶稣基督呢，他也是自己来到城外受苦，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在城外这个山上的。而且呢，这个血带进会幕的这个祭肉，祭司不可以吃。其他的祭司可以吃的赎罪祭的肉，就是为个人献祭的这个赎罪祭的肉，祭司可以吃。但是这是为整个以色列民赎罪的。其实以色列民整体一个民族，包括祭司，是不是？所以如果他吃这个肉呢，等于他吃自己的罪。但是呢，当祭司为个人献祭的时候，这个罪和他没有关系，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就是他就这个祭司呢，可以吃普通的这个一个个人的献祭的赎罪祭的肉，他是可以吃的。接着29，每逢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利未记啊，16:29，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定例。刻苦己心这个词呢，就是禁食守安息。我们要记住，这个刻苦己心就等于是禁食啊。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是在7月初10日，在这个之后呢，就是祝棚节了，是连在一起的。接着30，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这个就是亚伦，他的后代要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任的。这个大祭司呢，只有一位，在每个时代呢只有一位，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你看，这是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包括祭司本人，整个以色列民族众祭司和会众都要在这个赎罪祭当中的罪被赎掉。所以祭司他自己也不能吃这个祭肉，因为是全民的，包括他的。接着34，这要做你们永远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这是利未记里边讲到的这个一年一次的这个在赎罪日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赎罪的礼，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出埃及记30:11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纳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秤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吉拉。这个舍克勒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计量单位的，而且呢每个人是半舍克勒，半舍克勒银子。这里边呢，大家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疑问，有一个疑惑呀？ 那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因信称义，是吧？我们是靠信心得蒙救赎。这里边为什么好像让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是要用钱来买，用钱来赎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个事情，要数点他们的人数，然后被数的人呢都要每个人拿半舍克勒的这个银子，而且呢这个说是送给耶和华的礼物。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是后来发生的，就是在民数记里边数算以色列人数的时候，这个数算呢只是男人，20岁以上的成年男人，20岁以下的孩子不算数的，而且呢妇女也不算数。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想想，如果是这个半石头的银子真是能够赎罪的话，那只是这些成年男人他们的罪被赎了，那些女人和孩子们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可见呢，这个并不是真正是靠这个半石头的银子来赎罪的。而且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价值半石头的银子，这个是不是太低廉了呢？这个价格，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多少？圣经里面其实有告诉我们的，在诗篇的49:6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看一个财主，不管他有多少钱，他都休想用自己的钱财赎人的生命的，做不到的。这个价格，人的生命的价格是极贵的，贵到什么程度？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所以这个半石头的银子能赎人的生命吗？开玩笑呢，绝对不可能，对不对？半石头是最少的一个，就像半个小钱一样，怎么能赎人的生命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这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也太低贱了吧，是不是？可见这个并不是真的要赎他们的生命。那为什么又要这样讲呢？做他们生命的赎价呢？但是我们要看这个里边的他的想表达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赎这些的人？我们接着来看14说，凡过去归纳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这个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那为什么要神要需要这个钱，需要这个礼物呢？接着15节，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勒。所以说这个是有人如果说他有钱多，他说我多付点，我付个10舍克勒行不行？不可以，每个人就是半舍克勒，你多也不可以多出。那穷的呢？穷的也不可以少，穷的那你说我没的钱，那你去寄。总之呢，每个人成年的男人都要出这个半舍克勒，这表明神的公义公平，是吧？神也不看重人的钱财，这个就是神的公平公义的彰显。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的价值在神面前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财主还是这个讨饭的，你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人的平等，人的生命的平等。接着16节，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哦，原来这个钱，神为什么要这个钱呢？是作为会幕的使用的，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他们的生命。就说这个钱是有用处的，是在这会幕当中要这个使用的。那会幕当中为什么要使用钱呢？那会幕当中也是有花销嘛，是吧？也是有开支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这个是赎罪的银，人是有罪的，是吧？人赎生命就是要赎罪， 但是有赎罪祭，为什么这里边又要收这个钱呢？其实呢，这里边我的理解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向神献上礼物。其实，在旧约的这个献祭当中，献祭就是 offering， 现在我们的奉献也叫 offering， 是吧？那献祭有很多种。有的就是必须献的赎罪祭、平安祭，那平安祭呢就没有规定到底要献多少。然后呢，还有的就是叫供物，就是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凭自己的感动献给神的。所以说呢，神的恩典是让人向神献上感恩的心，献上对神的这种感恩的表现，就是拿出他最好的献给神。那玛利亚把她的出嫁用的嫁妆的香膏，真纳达香膏献给神，是吧？是她最好的献给神。所以说，神并不是缺乏这些东西。所有这些的奉献呢，都是神给人机会表达人对神的这种爱的回报。所以说，这个不是真的靠这个半舍客的银子赎罪的。我们知道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20岁以上的，他们都交了这个半舍客的银子。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倒闭旷野，是吧？其实没有得救，没有进迦南。所以说，这半舍客的银子并不能真的能够救他们。但是呢，这是一个表示，神给人机会，让人用自己的一点点的金钱送上对神的感恩。其实呢，这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包括我们现在的奉献，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相信神的时候，奉献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啊，这个呢，其实这个用洗濯盆洁净人，其实和后边的洗礼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的，因为人是污秽的，人通过用这个铜盆洗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等于洁净，在神的面前把这个污秽除掉。其实呢，这个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卫生的原因，而是从属灵上来说，人是需要洁净的，因为人是污秽的。尤其是祭司他们在进去侍奉神，要进会幕的时候，他们作为污秽的人，虽然献了赎罪祭，但是呢还是要洁净。19节，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你看这个是很严肃的，是吧？也就是说，假如他们没有先洁净自己，那就去做这个祭司的工作，不管是进会幕还是在燔祭坛那里边献祭，都有一个危险，就是被神击杀的，因为他们是污秽的，不能在神的面前。那这里边说的只是洗脚和洗手，因为呢手是做事情的，是吧？人犯罪做事情就是用手，所以说呢要把手洁净。比拉多是吧，在众人面前用铜盆洗手，自表这个无辜，说这个杀害一人罪和我无干，这就是一个表示，手就是人做事情嘛，那脚呢就是行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所以说呢要洗脚，脚是沾满了这个世界上的尘土污秽，所以说洗脚洗手就等于洁净了。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的定例。那后边呢，22节后边讲的呢，就是要告诉 摩西这个做这个膏油，怎么做膏油，每一项东西不管是香还是膏油都有严格的规定。二十三节，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桂肉一半就250个，是吧？菖蒲250个舍克勒，一共这三种呢加在一起呢就是正好1000，是吧？1000舍克勒。后边呢桂皮，这个桂皮好像我们中国也有，是吧？都是按圣所的秤，又取橄榄油1新。接着说，按做香制法调和做成圣膏油。那做香制法呢，应该他们都知道怎么来做这个香的。然后呢，跟这个橄榄油调在一起，这个呢就成了一个膏油了。这个油呢，就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那这个膏油呢，就是干嘛呢？是抹这个会幕和法柜，就是成圣要用这个膏油来抹。那后来呢，高丽这个祭司啊、君王啊、先知啊，他们这个先知祭司他们来膏抹下一代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膏油。除了法柜、会幕，还有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你看，所有的会幕里所有的一切的器具和坛和这个燔祭坛、洗桌盆，所有的一切都要用这个膏油来膏抹，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啊，刚才我跟大家提了一下这个事情，这里边呢又在讲到凡挨着的都成为圣，就是刚才用油膏抹的这一切的这些的东西都成为至圣 Most Holy。 在圣所里边这些的器具包括外边的燔祭坛，当用圣膏油膏抹之后，他们都成为至圣。至圣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凡挨着这些的器具的这些的圣物的都能成为圣。这个呢确实不是太容易理解，是吧？那这些东西被膏抹过了他们成圣，那其他的东西或者人难道碰一下挨着这些的已经成圣的他们就自动变成圣洁了吗？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圣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圣呢，这个希伯来语叫 Kodesh， 这个 Kodesh 意思并不是真的从道德上成为圣洁了，就是无罪了，不是。这个圣的意思呢，就是分别、专属、归给神的意思。圣殿是圣的，祭司是圣的，是吧？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归给神。然后呢，安息日也是圣安息日，祭物呢也是圣的，是吧？所有圣的都是和神有关系，归给神了就叫圣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如果真正信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被称为圣徒，因为我们是归给神的，分别为圣的，并不代表他本身是毫无瑕疵的，是完全的，而是因为是神的大能把他分别出来归给自己。所以呢，这里边挨着的就都成为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他自动就变成圣洁无罪了，而是被神纳入属神的这个范围。那这里边的挨着呢，并不是偶尔的碰一下，这个出埃及的30章29节，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挨着的都成为圣。那这个告诉我们呢，就是 其实呢并不是说只是物理上的碰一下，这个挨着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其实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与这些的分别为圣的这些的被高抹过的这些的物，同样是被分别出来专门归给神的。那举例子，就是说献祭，祭坛被高抹了是吧，祭坛被高抹了就是成为至圣，那上面的献祭的祭肉，包括盛这些祭物的器皿，祭司在执行献祭的时候接触的这些圣物，也就自然的被分别为圣，归给神，成为同样的圣物。所以说这个祭肉呢也是为圣的，也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并不是说我们所理解的物理上的，比如说一只猫它忽然跳到祭坛上了，它就变成圣猫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也是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礼仪的过程当中是用在这个神的身上，分别圣归给神。另外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分别为圣具有一个传递性。在利未记的6:18，凡摸着祭肉的都要成为圣。然后呢在27，也是凡摸着祭肉的都要成为圣，摸了赎罪祭的人必须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些的律法条例来遵行这些的规定的，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这些律法，那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什么道，什么是分别为圣，什么是圣物。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污秽同样会传递，而且的污秽的传递这个速度和这个传递性是远远大于这个圣洁的，比如说死人的污秽、麻风病这些的污秽，它会很快的传递。这也是为什么旧约里边一直在强调无酵饼，这个酵呢就是代表着罪的传递的，是吧？所以说我们会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罪污比圣洁更容易传播，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分别为圣很难的，我们要学习神的话，学习真理很难。但是呢，如果我们追随这个世界，随从世俗，很容易，太容易了，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罪人。罪人接纳罪就是合乎了他的本性，很容易。但是呢罪人分别为圣归给神，离弃这种罪的本性，这是很难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努力靠神的能力去追求的。另外呢从这个预表的角度，我们看所有的旧约的献祭都是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赎，凡接触祭坛的都成为圣。那同样的在新约时代，我们凡来到基督面前的都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在福音书里边等大麻风的是吧，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耶稣伸手摸他，他立刻就洁净。当然这是耶稣的恩典，也是神的主权。在希伯来书的10:10，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赎罪祭，为我们整个人类一切信他的人赎罪。另外呢祭坛、圣殿、会幕这些的器具，他们被祭司用香膏膏抹以后而成为至圣。那凡带入这些的 祭坛的侍奉祭祀体系当中的人或物，也必须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是一切归给神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看为普通的东西来使用，就是从神的圣洁，从祭坛向外扩展，把一切属于神的人和物都要分别出来。大家记得乌撒是吧，他伸手扶约柜的时候呢，就是被神立刻就击杀了，因为这个约柜它是至圣的，人作为污秽的人呢不可以触碰，所以我们要严肃地看待旧约里边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概念。接下来我们看三十节，要亚伦，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在别人身上，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好，这一段呢很重要，这个圣膏油是专用的，不可以作为其他的用途。如果有人说，哎，这个味道挺好，那我也知道这个配方了是吧，我也调一点，然后呢我在家里边我也可以在家里边有这种香气，不可以的。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要用这种圣膏油膏抹膏粒，这就是膏粒的过程。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anointed， 就是用这个圣膏油膏粒。旧约的三个身份，祭司、君王和先知，都是用这个圣膏油膏粒，这个是代表神的，这个圣膏油嘛就是神的，所有圣都是与神有关系，也就是这个是神专用的，不可以用在其他的人身上，不可以随便使用的，就是一切属神的东西不可以随便用在世俗的东西上，而且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三十三节说，如果违背了，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人要从民中剪除的。这个剪除呢，就是剪掉了嘛，就是不属于这个神的百姓了，驱逐了，就是从此除名，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神的物，这些圣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后边讲到了这个制造这个香了，又是一个同类似的一个事情。好，今天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仰望你，你在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分别为圣的意义，是归给神，是圣的，我们要重视，我们要敬畏，不可以随意用在世俗的事情上。现在也是同样的我们在教会，我们要看重教会，神的家是分别为圣的，是属神的，要与这个败坏的世俗的世界分别出来。求你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让我们看重我们的信仰，看重我们的身份。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